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伊第四轮核谈判延期，川普警告将祭出新制裁；
川普提名沃尔兹为驻联合国大使，卢比奥暂时兼任国安顾问；
美日第二轮贸易谈判进展顺利，将在5月中旬加快进程；
中国松口评估与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全球市场反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5月1号，日本与美国在华盛顿展开第二轮关税和贸易谈判。日本首席谈判代表赤泽亮正说，双方已经同意自5月中旬起启动更密集的部长级协商，并指出本轮会谈取得了进展，为尽早达成互利协议铺平道路。赤泽亮正指出，这是他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举行的第二次高层会谈，双方进行了坦率且开放的讨论，内容涵盖非关税壁垒、扩大双边贸易合作和加强经济安全架构等关键议题。此外，日本也可能简化美制汽车的安全与环保审查流程，回应川普总统对日本非关税壁垒的长期批评。这些提议意在展现日本配合美国经济战略的意愿，同时争取降低关税压力。在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已经把印度、日本和韩国定为优先谈判对象，并认为这三国对美国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共至关重要。
北卡罗来纳州西区联邦检察官周四宣布，三名中国洗钱组织 CMLO 成员已经对涉及贩毒收益的洗钱指控认罪。这个组织洗白了超过9200万美元的非法资金。根据法庭文件，三名认罪的华人是 CMLO 的核心成员，其中29岁的夏茂轩和42岁的余周都来自中国，58岁的林少能来自加州。夏茂轩是这个组织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频繁来往于美国各地，从美国毒贩手中收取贩毒收益，并使用真实和伪造的身份把这些非法资金存入林少能和余周等其他 CMO 成员所登记的空壳公司的银行账户。根据认罪协议，夏茂轩承认亲自洗钱超过3000万美元，林少能和余周则承认参与洗钱约4000万美元。被告因每项洗钱共谋罪和洗钱罪将面临最高20年监禁，因每项货币交易罪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此案由美国缉毒局和国税局刑事调查处联合调查，司法部麻醉药物和危险药物部门以及北卡罗来纳州西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负责起诉。
中共商务部今天突然松口，表示正在评估与美国就关税问题展开谈判的可能性。全球股市与大宗商品市场应声上扬，中共罕见地释出和缓信号，可能意味着中国出口动能疲弱，内部压力升高，北京已经难以再强撑对抗局势。中共这次转变语气的时间点也备受关注。本周稍早，外交部仍高调发布不跪宣传片，强调以斗争求合作，如今却改口说如果要谈，我们敞开大门。此举被解读为中共在内部经济吃紧下的被动转向，为即将展开的谈判找下台台阶。尽管中共释出谈判信号，但美方态度至今仍未见松动。川普总统近日受访时说，除非中方提出实质性让步，否则不会考虑取消对中145%的高额关税。他强调，美国的核心目标是达成一个公平的交易。
周四，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的芝加哥外勤办公室宣布，他们在485批来自中国和香港的货物中查获了大量的假冒奢侈品牌手表和伪造驾照。根据 CBP 发布的新闻稿， CBP 鉴定确认查获的516只手表都是假冒产品，涉及的品牌有劳力士、百达翡丽、卡地亚、欧米茄等，如果是真品，总价值将超过922万美元。芝加哥外勤办公室主任萨顿伯克说，知识产权盗窃威胁美国的经济活力，并为犯罪活动和有组织犯罪提供资金， 我们的员工致力于保护私营企业和消费者，把这类商品从商业流通中剔除。美国消费者每年在侵犯知识产权的商品上支出超过1000亿美元，约占全球非法销售假冒商品的20%。美国官员指出，假货中的70-80%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
四名现任及前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学生于周三对学校和德州州长阿伯特提起诉讼。他们因参加亲巴勒斯坦校园示威活动曾被当局逮捕，并受到学校的纪律处分。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发言人麦克罗森回应说，学校的行为是为了维护校园安全和抗议规则，并表示大多数被捕者是校外人士。州长阿伯特则在逮捕期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德州绝不容忍反犹太主义。川普总统上任后扩大了他在2019年反犹太主义行政令的范围，目的是在美国和全球范围内打击反犹太主义，特别是应对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攻击后美国校园前所未有的反犹太歧视、破坏和暴力。这项命令要求联邦机构使用所有可用法律工具起诉或驱逐从事非法反犹太骚扰和暴力的人，并特别针对参加亲巴勒斯坦抗议的非公民学生。国务卿卢比奥此前表示，如果学生参与破坏大学、骚扰学生、占领建筑物、制造骚乱等行动，华盛顿会剥夺之前已经签发的任何签证。
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跃升到两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裁员人数从历史上来看仍处于健康水平。美国劳工部周四表示，在截止到4月26号的一周，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了 1.8 万，达到 24.1 万人，这超过了分析师所预测的 22.5 万的数据，也是自2月下旬以来申请人数最多的一周。每周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被视为衡量裁员情况的一个指标，过去几年来大多保持在20万到25万的健康范围内。川普政府本月早些时候报告说，美国雇主在3月份出人意料地增加了22.8万个就业岗位。虽然失业率小幅上升到了 4.2%， 但以历史标准衡量，这仍然是一个健康的数字。美国劳工部周四还报告，抹平州和州之间的波动后，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的四周移动平均值升到22.6万人，增加了5500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第四轮核谈判延期，川普警告将祭出新制裁，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 Gemini 即将推出 AI 图像编辑功能，这项功能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降低了照片编辑的门槛，用户可以和 Gemini AI 聊天机器人对话，让 AI 生成图片，或者是把你的任何照片上传到聊天窗口，然后让 AI 编辑照片。它类似于谷歌的重构功能，允许用户在真实照片中添加虚拟物体。这种功能存在伦理方面的担忧，最明显的是它们可能被用来制造虚假图片，从而对个人或企业造成真正的伤害。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谷歌表示，所有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都将带有隐形水印。此外，谷歌还在尝试在这些照片上使用可见水印，这有助于更容易地识别经过人工智能编辑的图片。
OpenAI 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推出的扫描人眼虹膜换取加密货币的项目在美国首次亮相。这个名为 World 的数字项目在美国的启动是周三晚上在旧金山的一次活动中宣布的。这个项目同时还宣布计划与 Visa 合作推出支付卡，并和在线约会服务公司 Match Group 建立合作关系，首先从这家公司在日本的 Tinder 用户开始。2019年阿尔特曼和他人共同创立了 World 项目，这个匿名人类证明系统可供人们验证身份，并防止 AI 机器人冒充人类。据 World 网站介绍， World 是一个开源协议， 用户下载一个具有钱包功能的应用，这款应用支持创建一个名为 World ID 的数字身份。阿尔特曼的举措因 World 处理用户数据的方式而引发担忧，并受到全球各地监管机构的严格审查。目前已有十几个司法管辖区要么暂停 World 的运营，要么对它的数据处理方式展开调查。
AI 芯片大厂英伟达 CEO 黄仁勋周四说，现在的制造业不再只是依靠劳动力，而是关乎科技。英伟达将利用 AI 等技术在美国打造未来的工厂。川普执政刚满100天，他邀请多位企业家到白宫参加投资美国活动，展现施政成果。黄仁勋等多位企业界领袖出席。川普对现场的企业家们说，他的经济政策目标是让在美国经商更加容易整合，创造美国就业机会，并要求企业把工厂设在美国，而不是中国或其他国家。如果企业在美国生产产品，美国将进一步降低企业需要负担的政府负担。黄仁勋说，要在美国本土打造下一代的技术，如果不是川普的政策，美国制造业发展的脚步不会如此之快。英伟达也将运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在美国打造未来的工厂。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和伊朗的第四轮核谈判延期，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警告，任何国家或个人如果购买伊朗石油或石化产品，将立即受到美方二级制裁的惩罚，并完全丧失与美国任何形式的商业往来资格。请听报道。
自4月12号以来，伊朗和美国连续几个周六举行三轮会谈，双方都说取得进展。美伊原定于4月26号在罗马举行的核谈判被推迟之后，美国总统川普5月1号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警告，任何购买伊朗石油或石化产品的国家或个人，不论数量多少，将立即遭到二级制裁，并不得以任何方式与美国做生意。伊朗5月1号表示，与美国的新一轮核谈判已经延期，居中调停的阿曼说是出于后勤原因。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之前从未确认美伊三号将在意大利罗马会晤。布鲁斯说，我们期待会在不久的将来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据路透社引述一位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是否另定日期将视美方态度而定。受到相关消息的影响，美国原油期货价格5月1号上涨 1.91%， 到每桶 59.32 美元。全球基准布兰特原油也上扬 1.88%， 报每桶 62.21 美元。川普政府近期重启极限施压政策，试图把伊朗石油出口降到零，并阻止伊朗发展核武。自2月以来，美方已对多家涉及非法石油和石化贸易的中国茶壶炼油厂，也就是中国国内的中小型炼油厂进行制裁。二级制裁是指一国通过限制第三方对特定国家的贸易活动，进而禁止第三方进入自身市场。美国经济规模庞大，这种制裁手段具有极大威力。川普此举被外界广泛解读为针对中共。根据能源咨询公司 Rapidan Energy 执行长、前中情局官员斯科特·莫德尔分析，目前中共每天从伊朗进口超过100万桶原油。他认为，如果白宫不进一步制裁中共国企和相关基础设施，单靠现行措施难以阻止伊朗石油流入中国。莫德尔对 CNBC 说，川普一号的警告并非意味着他放弃与伊朗谈判，而是再次表明美国以实力进行谈判的立场。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川普总统周四宣布，前白宫国安顾问麦克沃尔兹被提名为驻联合国大使，国务卿卢比奥兼任国安顾问。今天报道。
周四早些时候，多家媒体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将离职。多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告诉新闻媒体，沃尔兹的副手黄之汉也将离开白宫。周四下午，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宣布对沃尔兹的提名。 他写道，从他身着军装在战场上，在国会任职，到担任我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兹一直努力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我相信在他的新职位上，他也会秉持同样的精神。沃尔兹随后在 X 上回应道，我非常荣幸能够继续为川普总统和我们伟大的国家服务。至于谁将接替沃尔兹的职位，川普补充说，在此期间，国务卿卢比奥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同时继续在国务院发挥他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我们将携手并进，继续不懈奋斗，让美国和世界再次安全。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说，卢比奥从上任第一天起就身兼数职，我想大家都知道，而且总统对他非常了解。布鲁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总统对谁会执行他的议程有着精准评估。布鲁斯还表示，相信国务卿卢比奥能够担任美国高级外交官和临时国家安全顾问的双重角色。周四，在宣布这两项新的人事任命之前，川普谈到卢比奥时说，马可，当我遇到问题时，我会打电话给他，他能解决问题。三月，一名记者被意外邀请加入美国政府的 Signal 群聊，这是沃尔兹为国家安全高级官员组织的，讨论对也门胡塞武装目标进行军事打击的计划。这件事件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并成为新政府面临的一次重大尴尬事件。总统川普之前拒绝立刻解雇沃尔兹，但表示正在调查此事，而沃尔兹也表示他会对这起事件承担全部责任。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敦促北京尽快和美方展开贸易谈判，并透露潜在的关税谈判时间表。同时他暗示，因为中国经济疲软，美方在谈判中将处于优势。请听报道。
贝森特周四接受福克斯商业频道玛利亚早晨节目采访时说，中国经济正在大幅放缓。他说，昨天我们看到中国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非常糟糕，现在我们看到中国估计减少的就业人数也非常高，介于500万到1000万之间。周三，中共官方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表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创，出口订单下降，工厂活动降至一年多来的最低水平。贝森特支持川普总统对许多国家征收对等关税，然后再通过谈判解决他们对美国采取的不公平贸易问题。贝森特直指，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平衡的经济体，需要重新平衡。他说，对北京来说，目前 145% 的关税对中国经济是不可持续的。贝森特说，我们即将进入假期季节，订单现在就会开始下，所以如果没有下订单，对中方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打击。假期季通常指下半年从感恩季开始的冬物购物季。美国商家会提前一个季度或半年左右向中国商家下订单，为每年的购物季做准备。这也是美国一年的销售旺季。上周，中方称他们没有与川普政府就关税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或磋商，带有韩国媒体拍摄到中方代表团进入美国财政部大楼，而且官员们还强势要求媒体删除照片。川普第一任期期间曾与北京签署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定，中方承诺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开放金融领域以及减少贸易壁垒，但这些承诺都未兑现或只兑现了一部分。贝森特阐述了美国的三角凳政策，使用贸易、关税谈判和放松管制对外国施压影响。他说，就改善经济关系的所有条件都摆在桌面上了，我相信中方愿意达成协议。以上新闻由长宁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计划访问阿联酋，考虑放宽芯片出口。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计划访问阿联酋，考虑放宽芯片出口。
川普将公布新年度预算，强化国防并缩减开支。
川普设立宗教自由委员会，加强保护宗教自由。
CIA 发布视频，招募对中共不满的官员为美国工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于5月13号到16号访问阿联酋等国，期间可能宣布与阿联酋就芯片协议启动谈判。川普总统计划在这次访问过程中强调，阿联酋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已经在美国进行了重大投资。据彭博社报道，美国近日正在考虑放宽对英伟达公司向阿联酋出口芯片的限制。川普政府即将在5月15号开始实施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展开辩论。这项规则对向阿联酋以及大约100个其他国家出口人工智能芯片设定了出口上限。这项限制覆盖了全球大部分地区。阿联酋对于跟美国的合作前景表示乐观。阿联酋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部长阿拉玛在最近一次采访中说，阿联酋不是一般的玩家。G42 首席执行官肖鹏也表示，阿联酋在从美国获取先进半导体方面取得了非常良好且具体的进展。
川普总统今天将公布2026财年联邦预算草案，预计国防开支将突破10,000亿美元，同时非国防支出预计将削减23%。川普表示，关税收入将有助于填补减税政策带来的税收缺口。白宫官员说，这份精简预算将作为川普政府向国会提出的第一份正式预算请求，为即将展开的2026财年拨款审议奠定基调。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对白宫迟迟没有公布下一财年预算请求感到担忧，很多人都要求政府必须尽快提交较完整的预算文件，以便着手起草每年国会必须通过的12项拨款法案，确保政府正常运作。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汤姆·科尔说，希望能在8月份国会休会前完成委员会对12项拨款法案的审批。科尔周四对记者说，如果我们无法推进这些法案，就会面临政府关门的风险。
印属克什米尔发生流血冲击事件近10天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亚洲核国家依然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地处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克什米尔地区最大城市穆扎拉法巴德政府宗教事务负责人5月1号宣布，为了应对当地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以及爆发冲突的可能，当地1100所古兰经学校自当天开始停课放假10天。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1号表示，华府希望巴基斯坦在打击境内恐怖分子方面能够与印度合作，并呼吁印度对克什米尔近日发生的恐怖事件保持克制，以避免引发更大规模的区域冲突。这是自4月22号克什米尔袭击事件以来，美国官员首次暗示巴基斯坦可能涉及印度境内的极端主义行动。这起事件造成26人死亡，引发国际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和其他高层官员先前已经强烈谴责这起袭击，说这是恐怖行为，无法接受，并表达对印度的支持。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近日与佛罗里达州州政府联手展开代号为“潮汐行动”的全州大规模移民执法行动，在短短不到一个星期内逮捕了1120名非法居留者，创下 ICE 自2003年成立以来在单一州份的单州最高纪录。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周四和国土安全部官员在南佛州 ICE 执法和遣返行动办公室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这次行动的成果。德桑蒂斯强调，我们将在全州持续推动大规模的内部执法行动，这只是开始。官员强调，行动成果得益于越来越多的地方警察部门和州政府机构积极参与川普政府所推动的大规模遣返计划。为了进一步强化移民执法，川普于周一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公开不配合移民执法的庇护城市名单，并警告可能对阻挠联邦政策的地方官员提出刑事指控。
川普政府周四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取消超过30万委内瑞拉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为将他们遣返铺平道路。川普政府的这项请求是应一个团体的诉讼而提出的。这个团体包括几名住在美国的委内瑞拉人和全国 TPS 联盟。最高法院已经要求反对川普政府请求的一方在5月8号前作出回应。与此同时，德克萨斯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罗德里格斯周四裁定，禁止川普政府利用一项18世纪的战时法律来驱逐他们认定的委内瑞拉黑帮成员，说这种做法是非法的。3月中旬，川普政府使用两架飞机把几百名认定为阿拉瓜火车黑帮的移民驱逐到了萨尔瓦多，并关押在那里的一所监狱，此举引发了一系列法律诉讼。
周五，川普政府终止对来自中港低价值包裹的美国免税准入，取消了西音、Team 等电商公司商品以及芬太尼和其他非法商品贩运者享有的小额豁免的免税优惠。华尔街日报报道， Team 网站上从中国直接发货的商品已经基本消失。报道说，西音和 Team 这两个网站上的一些商品价格上涨了 40% 到 100%， 他们的应用程序在美国应用商店中的排名也已经下降。川普总统2月份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对低于800美元的货物征收关税，但是因为海关缺乏安检程序，导致包裹堆积而被暂停。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的发言人说， CBP 的任务艰巨，但已经准备好执行和征收川普政府对中国小额包裹的关税。发言人还说，新程序不会影响旅客在机场和入境口岸的等候时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CIA 发布视频招募对中共不满的官员为美国工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接受福克斯财经网节目采访时说，我们看到两年期利率目前已经低于联邦资金利率，这是市场在发出信号，认为美联储应该降息。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周四约为 3.57%， 当天下跌约5个基点，比每日有效联邦基金利率 4.33% 还要低大约 0.75 个百分点。美联储的政策利率目前设定在 4.25% 到 4.5% 的区间，自去年降息一个百分点后便维持至今。不过，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说，债券市场的定价并不等同于对美联储是否应该降息的判断。他强调，如果政策制定者在下周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做出宽松决定，将是非常严重的错误。美联储将于5月7号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外界普遍预期将维持利率不变。
近日，货币政策立场长期偏向鹰派的美联储理事沃勒立场持续转向鸽派，多次强调，如果川普政府实施的高额关税措施迫使美国企业更大规模裁员，届时他将支持降息，以保护美国劳动力市场。美国第一季度报告的经济产出下降几乎没有反映经济实际表现，截止到3月份，美国经济实际表现还不错。关于美国总统川普加征关税、削减联邦开支以及打击移民行动所带来的更广泛影响，刚出炉的 GDP 数据更是无从反映。要了解这些影响，必须等待4月份的数据，首先是将于周五公布的就业人数和失业率数据。
就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和集团出售海外港口事件，中共对李嘉诚的施压升级。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大公报5月1号和2号接连两天再评论长和港口交易。文章说，外交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先后发声，但长和却对此充耳不闻，必将会碰得头破血流，并指出除了反垄断法，必要时也可动用国安法律应对。据长和集团3月4号公布，李嘉诚家族的长江和记实业和美国贝莱德集团、意大利地中海航运达成原则性协议，以228亿出售和记港口集团约 80% 的资产。这项协议涉及全球23个国家，共43个港口，包括两座巴拿马运河港口。 这也是近年来全球最大的港口出售案之一。中共对长河的这项正常商业交易不满，不断批评警告，并企图以反垄断法阻止。不过，长河一直没有公开回应此事。李嘉诚4月3号以视频的形式现身基金会活动，重提万变社会不变承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5月1号是全国祈祷日，川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发表演说，并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设立一个宗教自由总统委员会，目的在于加强对宗教自由的保护。请听报道。
全国祈祷日是每年5月第一个星期四，举行多信仰活动，目的在于鼓励美国人在社区中集会祈祷。川普总统当天宣布设立宗教自由委员会。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内容，川普说，开国元勋们设想了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宗教声音和观点是充满活力的公共广场和人类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教人士和机构能够自由实践信仰，不必担心政府的歧视或敌意。川普说，宗教自由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移民，他们为了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来到新大陆寻求一个可以自由选择、遵循和实践信仰，并不受政府干涉的新世界。新设立的宗教自由委员会将由德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担任主席。川普称他为出色的政治家和虔诚的宗教人士。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川普第一任期内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部长本·卡尔森、电视名人菲尔·麦格劳以及天主教纽约总主教、枢机主教蒂莫西·多兰。川普周四表示，他的政府将把宗教信仰带回我们的国家，并已经签署多项和信仰相关的行政命令，包括消除反基督教偏见的命令，以及设立白宫信仰办公室。这些举措受到保守福音派支持者的欢迎，特别是白人福音派选民。这个群体一直是川普的坚定支持基础。宗教自由委员会将制作一份关于美国宗教自由基础的全面报告，提出促进和平宗教多元化的策略，分析宗教自由面临的威胁，并探讨如何维护相关保护措施。重点关注的领域为宗教教育中父母的权利、学校选择、良心保护、对宗教场所的攻击、宗教团体的言论自由和宗教机构自主权。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中央情报局周四发布了两段好莱坞风格制作的视频，目的是招募中国意见人士，让那些对中共不满的高官和基层干部为美国工作。请听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周四发布两段视频，第一段视频是招募中共高官，第二段视频则是招募辛苦工作且希望掌握自己命运的中共基层干部。两段视频时长约三分钟，均为普通话。视频虚构了两名中共官员、一名中共高级官员和一名有权接触机密信息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两人均对中共体制感到失望，因此联系了美国的中情局。这些视频周四已在中情局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线，包括 YouTube、Facebook、Telegram、Instagram 和 X。中情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中情局的主要职责之一是为总统和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收集情报，我们行事方式之一就是招募能够帮助我们窃取机密的特工。中共高官无预警缺席重要场合或失踪的消息时有发生，从中共前外长秦刚突然失踪，到最近备受外界关注的中共军方第三号人物何卫东被抓的传言等，显示中共高官在中共官场内斗中朝不保夕的现象。拉特克利夫说道，这段视频向他们解释了如何通过我们的暗网联系中情局，并能够改善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福祉。4月中旬，拉特克利夫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宣布，中共是中情局的首要针对任务。周四，中情局发布的第二个视频专门针对中共基层干部，视频的结尾说道，天助自助者，
命运由你掌控。拉特克利夫表示，他相信这些视频能够突破中共防火墙，被中国的知情人士看到。中情局此前发布了关于如何通过暗网联系该机构的普通话说明，该说明已覆盖数百万人。拉特克利夫表示，该机构的联系热线是开放的，现在他希望中国境内的人士能够站出来，但要明白他们的对话内容将保密。以上新闻由长宁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